拜登政府将推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国会两党与行政部门就应对中国挑战展开讨论。美国务卿指责中国未公开透明分享新冠疫情信息。3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周四表示，加强包括铁路系统在内的基础设施对美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际竞争力都至关重要。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卡拉。那么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是在周四的下午召集了会议，与会者是包括了交通部长布里吉格以及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那么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拜登政府接下来打算推出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那么到场的议员都是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在会前呢，拜登总统是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Not only creates jobs, but it makes us a hell of a lot more competitive around the world if we have the be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基建是拜登政府较为重视的一个领域。那么拜登在去年的竞选承诺中就表示说，在上任后会投资20亿美元建造一套现代并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以及清洁能源系统。那么这项投资计划是包括了对道路、桥梁、航空、港口、内陆水运以及铁路的投资。那么铁路对拜登总统本人来说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么在拜登担任联邦参议员的时候呢，他每天都会搭乘美国的国家铁路公司 Amtrak 的火车来往于华盛顿和他所居住的特拉华州之间。那么在1987年呢，他就是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 Amtrak 火车站正式宣布即将参与第二年的总统选举。那么这也是拜登在政治生涯当中第一次竞选总统。那么就在昨天呢，美国的土木工程师协会发布了一个评估报告，是给美国目前的基础设施系统评分是 C+。那么报告是表示说呢，美国的国内的许多道路、桥梁、水坝、防洪堤以及供水系统都正在老化，急需来自政府的大量投资。那么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建议呢，是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是要投资2.6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那么运输部长布里吉格在报告发布后呢，也是在推特上表示说呢，这份报告记录了美国民众已经知道的情况，那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状况不佳，现在是时候对美国民众应得的安全、平等、韧性和经济实力进行代际更新的投资了。那么另外，路透社在今天的一篇报道中是表示呢，不具名的白宫官员是透露说，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增添了2位运输和制造业领域的高级顾问，一位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伊丽莎白·雷诺兹，另一位是曾在波士顿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高级行政官员沙曼萨·维尔斯维尔伯格。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的情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一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他列出了美国外交的8大优先，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因应中国挑战等。气候合作是否将成为改善美中关系、重启对话的机会之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做了具体的报道。
We have urged the Chinese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to use their influence withthe Burmese military, to bring this coup to an end. As you know, Secretary Blinken has had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Director Yang. President Biden has had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President Xi.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our message in all of those conversations has been consistent. The world, every responsible, constructiv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use its voice, needs to work to bring this coup to an end and to restore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of Burma.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和盟友力求结束缅甸的政变，而这个挑战需要全世界的合作。他也敦促中国利用对缅甸军方的影响力来结束这一场政变，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全面评估美国的对华政策。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已经与行政部门就如何应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进行接触并展开讨论。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介绍。毅华。
是的，卡拉，拜登政府呢上台六个星期以来呢，现在呢正在对所有的中国这对中国的政策呢展开全面的评估和审议。那么同时呢，也与国会方面呢展开了协商来进行讨论，共同要制定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那么这个同时呢，内容也包括了是否要重新这个重新内容呢也包括了要审议这个是否将继续延续在前政府特朗普总统对于多项的中国科技公司以及社交媒体软件所颁发的各种禁令以及这个限制。那么目前还不清楚拜登政府所做出来的决定，不过国会多位的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行政部门的确已经开始与国会方面展开了协商的工作。我们先来听听国会两党议员怎么说。
There's a whole of government review vis-a-vis China, so that would include technology, would include trade, it would includesecurity questions, it would include,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at China's promoting, it would include the UN and the role that China's playing there in the UN. So it would be pretty broad. So I don't know where they'll come down on any particular ban, but it's a whole of government review, which I applaud.Because we need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We've had some letter exchanges and been a part of some of those things. Obviously, they're getting their team together still, and they're trying to get organized and to be able to evaluate. We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policy shouldn't be thrown aside just because they have the name Trump in front of them. If there were good policies, they were good policies, and they should remain.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已经和这个白宫方面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展开了这个讨论。不过具体的这个他也不清楚，拜登政府将会对于这些禁令做出什么样的处置。那么与此不过呢，这个与此同时，这个国会方面呢也有多位的共和党人呢也担心拜登政府在中国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够强硬，因此呢已经推出了多项的法案来。继续维护，希望能够继续维护华盛顿对北京的这个强硬的姿态。那么其中呢，星期三呢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这个斯托比呢是推出了一项法案，当中呢就是名为呢这个保留华为在实体名单上的这个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将这个华为要限制在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实体名单上，并且继续对于这个华为呢实施出口限制，直到华为不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为止，同时呢也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影响和控制。那么目前呢，这个斯托比众议员的这项法案呢已经获得了国会六位的共和党人的联署。那么就在星期四呢，这个也有另外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是率领了三位的这个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呢推出了另外一项类似的法案，目的呢就是要将这个华为呢保留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呢是获得了这个科顿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霍利参议员的联署支持。那么具体呢这些法案接下来将会如何的实施也有待观察。以上的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发表任内的第一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他列出了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因应中国的挑战等。气候合作是否将成为改善美中关系、重启对话的机会之窗？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谢振华已经通了话。美国国务院表示，两国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而中国也必须提高碳中和的雄心。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把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
United States produces 15% of the world's carbon pollution. That's a lot, and we badly need to get that number down. But even if we brought it down to zero, we wouldn't solve the crisis.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producing the other 85%. 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a problem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of nations to solve. And we can't settle for only doing the bare minimum.
中国把气候合作视为寻求对话、重启与美国关系的一个机会之窗。不过，前美国高级官员分析说，北京政府往往为了对话而对话，表面上展示两国关系良好，但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在寻求具体成果、改变行为。前国务院发言人奥特贾斯说，共同因应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是两党的共识。
And so it's important in Washington that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remain focused. So clearly, President Biden and Secretary Blinken and their team are taking what we did on China and moving that forward. Now, I think there'll be a few key things, a few key tests. Obviously, we declared it a genocide in Xinjiang, our second to last day on the way out. Secretary Blinken said he's going to keep that focus on human rights up. I think that's incredibly important. But the real challenge will be in areas like 5G, Huawei, technology issues, trade,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are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manage. We also have all of the...
中国占全球排放量的将近30%。中国政府之前宣布将努力争取2060年之前能够实现碳中和。美国的排放量约占全球的15%。美国表示希望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并且达到净零排放。有批评指出，中国2060年的净零目标在于推动其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加强竞争，而不是与美国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在布林肯列出的美国外交八大优先议题中，也包括击退新冠疫情和应对中国挑战。他说，在新冠疫情危机开端最关键的时刻，中国没有完全和有效的对外透明。直到今天，当调查人员试图寻根究底时，中国依然不够透明。布林肯说，国际专家要能真正接触到重要的信息，真正的信息分享，信息透明，以确保未来能避免又一场疫情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今年1月访问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中国武汉，但专家组的成员说，他们未能从中国方面得到一些关键的信息。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近90%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或敌人，同时多数美国人支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优先处理中国人权问题，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限制中国留学生等。53%的美国人认为拜登总统能有效应对中国。此外，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进一步下滑。82%的美国人对习近平正确处理国际事务表示信心很低或没有信心。皮尤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希尔福博士指出，对比2018年的同类民调，现在有更多的美国人支持遏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另一项明显变化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温度越来越冷。采用单剂注射的强生新冠疫苗周三开始在美国发放，与之前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一起为美国疫情结束带来希望。但与此同时，少数族裔社区疫苗分配与接种公平性的问题也受到了各地政府的关注。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位于纽约长岛的南安大学医院诺斯威尔健康中心周三迎来强生新冠疫苗。强生疫苗采用单剂注射，几天前刚刚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审批。一位术后正在康复期间的女性成为南安大学医院第一位强生疫苗接种者。
You know, having been housebound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not being able to go out because, again, I have compromised health. It makes me feel that I can go out now. You know, still wearing a mask, but at least I can get out and do a little bit of food shopping and taking some of that responsibility off my husband.
在距离纽约不远的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首批十人也获得了接种强生疫苗的机会。
You know, I've heard a lot of positive about the Johnson and Johnson, and knowing some people who are waiting for that, so I feel incredibly, you know, honored, privileged, appreciative.
强生疫苗加入抗疫行列，为美国的疫情结束带来希望。但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目前纽约州着重运营大规模接种点的政策，加大了少数族裔社区与其他社区获得接种机会的差异。
The state has not made the kind of focus on addressing disparity we need to.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over supply grassroots sites in communities of color and to give New York City its fair share.
哥伦比亚特区理事会种族平等办公室所发布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由于少数族裔社区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社区居民更难获得疫苗接种的机会。
I had people call me in tears, because they couldn't get the vaccine. As we fast forward and see some of the newer initiatives that are meeting people where they are, the faith initiative, the mayor's office of community relations knocking on doors, we're seeing the types of positive steps.To connect with people in communities that are hardest hit.
拜登总统预计在今年五月底前可以为所有美国成年人提供足够的疫苗，这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两个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晚间通过了一项警察执法改革法案，法案将禁止警员在执法时采取一些有争议的方式，并取消对执法人员的有条件豁免。由于多数共和党成员的反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前景并不明朗。来看报道。
众议院星期三晚间以220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乔治·弗洛伊德警察执法公正法案。
This legislation will not erase centuries of systemic racism and excessive policing, but it will take a tremendous step toward or to stop the violence, stem the suffering, and start to build a healthier, bet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communities that they respect.
弗洛伊德是明尼苏达州的一名黑人男子，他在去年被警察逮捕的过程中死亡。这起事件曾在美国各地引发大规模抗议。众议院通过的执法改革法案对允许警察使用锁喉等动作的地方政府拨款实施限制。法案禁止警员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进入私人住宅。法案还授权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警察不当行为数据库，并取消对执法人员的有条件豁免。共和党议员表示，这项立法过于严格，将阻止警察有效执法。
Do you know what is terrifyi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atching Democrats try to pass a defund the police bill, the same Democrats that cheered on and supported riots that burned American cities. This bill is atrocious. Shame on all of you. This hurts our police officers.
星期三晚间，唯一投下赞成票的德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兰斯·古登说，他其实反对这项法案，投下赞成票是因为操作失误。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需要所有50名民主党人和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过关。去年夏天，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类似的警察执法改革法案，但是该法案由于在参议院受阻而未能成为立法。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提供奖学金来帮助因战争、暴力、饥饿和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外国学生。美国之音记者柯辛斯基报道了一个从难民变成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经历。
When we were little, my dad always said, "The U.S. is the land of free," and it was just a phrase for me until I came to the U.S.And especially when I started running.
沙布兰·法利兹经历过奔跑的高潮和低谷。这个来自阿富汗的24岁女子一生都在奔波。她还在婴儿时期，她一家人就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搬到巴基斯坦，以难民身份在那里过活。
It is unpredictable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you'll end up. and what will happen to you?
当美国军队把塔利班赶下台以后，沙布兰一家在离开将近十年后返回了阿富汗，但因为塔利班在当今大多数省份仍然活跃，稳定和自由仍受威胁，尤其是对妇女而言。
Knowing Afghan women who have so much potential and they have so much into what they can be, but they don't have the opportunity.
2016年，她的机会降临。当时她注册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的厄勒姆学院，她甚至加入了田径队，但这只是她征服巅峰的起点。2019年12月，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了一个新计划，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全额奖学金，有1200人申请，只有18人入选，其中包括沙布兰。他们9月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课。
These are people who do not take anything in their lives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that when you really learn about their life stories and their journeys.
每个奖学金的价值每年平均10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计划颁发更多奖学金，并创办一个联合财团，要将奖学金项目扩大到其他学院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人员说，学生渴望抓住这个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难得机会。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domino effect, to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way that they will impact others' lives positively and contribute to their communities.
It's like a dream that I'm kind of fulfilling through this scholarship that I have and through this master's human rights studies that I'm doing at Columbia.
沙布兰可能会攻读法律学位，他希望将来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所学来帮助移民和难民。他2019年在美国申请庇护，还没有定案。美国之音记者基斯·科辛斯基报道。
社交媒体明星掀起的新浪潮证明，在现实界不仅仅是年轻人的天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他们被称作祖辈网红，他们在线上直言不讳，把刻板印象、社交媒体常规和年龄禁忌一扫而空。
I born in Barcelona, in Spain, 78 years ago.
马格达·洛里斯·德·古铁雷斯是纽约社交媒体传闻中的明星，法国女装设计师的缪斯女神和加泰罗尼亚口译女王。她的衣物间比纽约的普通公寓还大，而她有数以万计的 Instagram 的追随者。
3,000?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And after, a few times after, 5,000.
他的追随者遍布全球，而他的年龄通常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他们从他那里学到奢华的打扮、混合色彩，还有与众不同。
In the morning, many times I put the hat, I hat, and after put this and this, this, this. Beginning one thing.
史蒂夫·奥斯廷今年82岁，他在抖音上有150多万追随者。
I couldn't believe it, and as I said before, most of them were young people.
他是粉丝口中的奥姆·史蒂夫，他住在德克萨斯州一个辅助生活设施的普通公寓里，每天上网几次，用舞步、导弹和搞笑的短语为他的在线观众提供娱乐。
Well, good morning, my little petunias.
跟史蒂夫一起做饭这首歌成为真正的热门歌曲。
Which wasn't really cooking, it was just like making a sandwich or a bowl of cereal, and people thought that was, I guess, funny.
他从事牙科技术员超过25年，另一个25年，他在戏院担任售票员，但在封锁和社交网络的驱使下，他展开了新事业，当一个线上网红。如果他在社交网络功能上遭遇困难，他的年轻粉丝总乐于帮他解决。
They wanted me to be their grandpa, or I reminded them of their grandpa.
Well, as I said, I was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琼·麦克唐纳今年75岁，他是最知名的健身网红之一，不仅在他的家乡加拿大爆红，而且扬名海外。他在 Instagram 上有120万追随者。
One girl wrote me and said she blew the picture up, put it on her fridge, so she can see this is what Joan went from and this is what Joan went to.
超重、高血压、吃不完的药片，这些都是穷的日常生活，一直到最近才改变。他女儿是个专业教练。他为母亲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健身程序，在短短3年内，麦克唐纳掉了30公斤，但获得一个崭新的人生，从一个药罐子祖母变成一个有很多东西可分享的运动女将。
They feel motivated. They figure if she can do it, then I guess we can do it. You know, like, or their younger ones that are trying to motivate their mothers or their aunts or you know.Okay, here we go.
阿尔基·鲍尔斯今年68岁，他住在犹他州，领养老金过活。但他的50万追随者遍布世界各地。鲍尔斯过去做过平面设计师，制作小型笔记本。他计划通过社交网络创办出售笔记本的生意，但他的艺术才华占了上风。
And it made them feel like it validated their music, like they, like kind of like I remember when the Beatles came out and they didn't.My parents didn't like them. It's like, you have to like this. Is, you know how parents don't like the kids' music?
来自世界各地的乐迷用多种语言写信给他，要求他用他们的母语唱首歌，俄语是其中之一。
The heart of Ilona, the confusion, not be sorry, baby, not be true.
新冠病毒大流行和隔离措施为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上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证明了要开展新的东西永不嫌晚。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瓦纽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Forms as designed, the council can be a powerful tool to promote fundamental freedoms, protect the rights of women, girls, LGBTQI+ individuals, and other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while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for human rights violators around the world.